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想象一下，福尔摩斯疑似走上了犯罪道路，兄长麦克罗夫特决定要大义灭亲，好友华生进退两难，这样的故事会不会让您充满了期待呢？这一次啊，从书籍到舞台，福尔摩斯和华生的传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世界。福尔摩斯的经典故事在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嫌疑人福尔摩斯》中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塑与创新。原创悬疑话剧《嫌疑人福尔摩斯》自2023年首演以来，收获了无数观众的热烈喜爱。日前，这部剧呢来到了南京，来到江苏大剧院与观众相见。我在正式演出开始前，在后台采访到了本剧的导演、主演赵岭，这位来自我们江苏的福尔摩斯扮演者。
高克拉斯先生，您利用了杀手与您相似的体格，安排了这次假死逃脱，十分的精彩。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幕后黑手是谁，恕我直言，那并非是您能解决的事情。所以我建议您购买一张前往南非的船票，因为到目前为止，南非还尚未被穆尔亚迪的组织所渗透。你看，正如
赵岭老师演过很多经典的话剧，比如《哈姆雷特》《样式雷》《威尼斯商人》，他也给太多脍炙人口的角色配音，比如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的《甄嬛传》中的果郡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和赵老师一起聊聊他的声音艺术世界。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这里是江苏。
欢迎赵老师，欢迎您回到老家来演出。
对对对对，
我知道赵老师是我们江苏常州人，
常州人
是吧？
对，18岁之前一直在常州，18岁以后去的北京，去了总政话剧团，然后总政话剧团也是当兵当了12年，然后16年进的国家大剧院。
这次回到江苏，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部话剧，叫做《嫌疑人福尔摩斯》。
是的。
首先我们很想了解一下这个福尔摩斯探案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百年来故事无数次被搬上过荧幕的一部名著。那这次的嫌疑人福尔摩斯，他的故事是从书中改编的，还是说一个纯原创故事？
它是原创和书里面的故事相结合的。是我们编剧，我们的编剧杨慧老师和方晓生老师，有原创的部分，也有书里面的内容相结合。
福尔摩斯的这个故事，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可能2016年英国那个神探夏洛克可能是最为深入人心的一个形象哈。话剧打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刻意的要去靠近，或者说要区别于这个电视剧中的人物？
因为其实我和这个之前的这个版本的神探夏洛克，他们叫做卷福，有一些渊源，是因为我也同时也是一个配音演员，
是
当时中央台的神探夏洛克就是我配的，我给卷福进行的配音，所以当时我就特别喜欢他们那个神探夏洛克，所以后来在做嫌疑人福尔摩斯的时候，因为两位编剧包括我都是福尔摩斯迷，所以在做福尔摩斯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很大程度上面我是想借鉴卷福扮演的这版夏洛克，包括里面的人物的塑造的性格呀、特点呀，其实是借鉴了很多很多的。我非常喜欢他的表演，非常喜欢他塑造的夏洛克的形象，所以我借鉴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这次看到的画质版其中还是会有很多保留有原来的福尔摩斯的特质。
有，其中如果从故事来讲，它有一个完整的案件，恐怖谷案件，就是书中原著当中的案件，是
恐怖谷，
就完完全全是按照原著过来的。
然后这是话剧舞台上的一部分是吗？
一部分，应该占到了比重还蛮大的，可能占到了得一半左右。
那我们知道悬疑题材通常它都是会要有很多时间和空间的调度，而且会需要一些细节的展示。那这个您作为导演哈，在舞台上要怎么样去呈现？
确实这个挺难，因为当时尤其是福尔摩斯他案集，它有一个特点，它的场景啊，你会发现每一个案子场景都挺多的。
对，
因为他得去探案，那么场景一多，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话剧舞台来讲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困难。那么所以我们两位编剧也是做了大胆的一些假设，他们采用了自己的原创的一些假定的设计和原著当中的故事进行了结合，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个空间里面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两个小时的剧的展现。不然的话确实难度还挺大的，当时在这个上面也是下了很多功夫。
作为这个作品的导演，您对他其实在哪方面的把控上会是最花时间？
还是表演上面。
表演上，
因为话剧其实是表演的艺术，是以演员为中心的啊，而且尤其是我主要是个话剧演员，所以在我成为或者说去做导演的时候，我一直会把绝大部分的精力会放在演员的表演，或者说是我们去演员去刻画角色身上。因为我觉得其实做一部话剧最主要的就是要讲好故事，对吧？我们观众走进剧场肯定是来看故事的，他要看这个话剧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这些演员在舞台上塑造的是什么什么形象，然后其他的舞美啊灯光啊是帮助我们演员去塑造角色的时候去帮助讲故事的。所以我觉得表演是最重要的，刻画人物也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看网上的评论说，咱们这部剧从首演到现在每一版都在有不停的修改。
对，我们这次又进行了修改。排练有一个特点，我们已经演了第五轮了，我们每一轮的排练5到7天吧，都会有一个进行的剧本的调整和修改。但是这个剧本的调整和修改，这5到7天并不是只是在这5到7天里面进行啊，说来吧我们来修改一下吧，不是的，而是这一轮演完出以后，我们所有的演员导演包括灯光包括我舞台监督所有的包括编剧对我们这轮演出会有一个进一步啊让它变得更好的一些想法，我们会记录。但是由于在演出期间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动，但是我们会把它进行记录，把这些修改的意见记录下来。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听取很多很多观众的意见，但是我们听取观众的意见也不会说今天听完了以后明天就修改，因为这个万一出错了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会在下一轮进行修改。所以从我们这个剧从开始到第五轮结束，现在编剧已经改了100多稿了。
100多稿，
130多稿，就一直在修改，一直在调整。其实严格来讲，我觉得不仅仅应该叫修改，应该叫做更加的完善吧，在不断的完善精加工。这次我们又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我们从我们整个的时长上面，这一版要比上一版也减掉了大概3到5分钟，
就持续打磨，
持续打磨。下一次我们还会进行这样，到2月份那一次我们还会再演一轮，那么那一轮我们还会在头5天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打磨。但是那个打磨很可能有的观众就架构上就看不出来了，它就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演员的表演的细节上面内心活动的一些打磨了。因为我们演员说台词的时候，除了有我们嘴里说出来的台词，还有我们心里的潜台词，对吧？我们可能会在内心活动上面去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打磨，
就是从框架一直到细节，
对对对，
不断的抠。
开始可能更多的是框架上面的，从情节上面的，慢慢慢慢的，它就打磨到框架上面没什么打磨的了，就开始打磨角色的内心，进一步去打磨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了。
其实那天的采访是我第一次见到赵琳老师，也是第一次看他的话剧。 但对他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除了《甄嬛传》里的果郡王，其他还有太多经典的影视和动漫人物都离不开赵老师的精彩演绎。不信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您能相信这所有的角色都是他一个人塑造的吗？
你也许不认识我，但你应该听过我的声音。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留在梦里吧，千殇。
你是个坏小子，
你这样很丑。告诉我另外一半符咒呢？
怎么你们看上去都很疲倦？
是啊，没什么。
日落飞锦绣长河，天地壮我形色。
阁下既有豪侠之论，想必不会错刊闲语，还请宽限几日。
生命只为灿烂，至为珍贵，而又永不重来。
这盘棋轮不到你来落笔。
我所向往
您配过的角色真的太多太经典了，我们随便说几个，比如说汉武大帝里边的汉武大帝，
我是配的年轻
年轻版
的
年轻时期杜淳那个时期的汉武帝，然后有成龙历险记里的成龙，
对动画片，
然后三 D 版泰坦尼克里的
杰克，
然后还有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
王。
对，那其实这么多角色哈，每一个感觉都不一样，但是又都很经典。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大家对于配音演员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同一个人会变出那么多完全不一样的声音？声音的可塑性啊，这个是练出来的吗？
他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说配音演员有多厉害，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他还是有一些技巧的。你比如说我在配《成龙历险记》的时候，那么我在配的时候，我肯定是要我的表情、我的动作、我的状态、说话的感觉全要贴着他来。但我在配果郡王的时候，我的表情、我的动作、我的整个的各方面，我都要去模仿他。那么你只要全部把自己他的外形去模仿他的时候，你跟他完全外形模仿都一样的时候，相当于就你把你的声带放到了他的身体上，你们俩就合而为一了。那么这样的话久而久之，对不对？那么下次比如说我再去配一个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汉武大帝里面的年轻的汉武帝这个角色，那么我再去模仿他，甚至如果说是真人演的话，我还会去模仿他的音色，我尽量要和他演员的本人音色相贴合。那么久而久之，这个戏配下来30集，这个音色就在我脑子里扎根了，这个声音形象就在我脑子里扎根了。那么下一次呢，这个果郡王的这个声音形象呢又在我脑子里扎根了，下一次成龙历险记呢又在我脑子里扎根了。那么这个久而久之，慢慢慢慢的通过几十年下来都能够掌握，其实就是一个熟能生巧啊，没有什么难啊，不难。
您觉得没有什么难，但是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就会觉得声优是怪物吗？就同一个人可以变出好多个声音在对话。我知道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同样的英制唐顿庄园当中，您一个人也配了有3个角色哈。其实说到唐顿庄园，包括您刚才也提到圣探夏洛克，跟我们以往的印象里译制片的所谓配音有一种译制腔啊，配音腔，好像那种感觉现在好像少很多哈，风格上有改变是吧？
对，首先少很多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就是我们会根据现代观众的审美，他们的习惯，还是从观众出发的，从观众的角度，大家可能不喜欢那种特别有译制腔的感觉，我们会去减少。另外一方面，现在译制片也没了，两个原因，因为大家现在年轻人都是直接去看原版了，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一旦看了原版，他对你的这个译制版他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个人的声音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面，他就很难很难接受。但是其实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译制腔，也并不是说一开始作为我们的配音演员们想要这个腔调，其实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大家在模仿形成个译制腔了。但是等到我们很多很多的观众说哎你不要有译制腔的时候，我们突然配音演员，很多配音演员我们就意识到了，哎我们要尽量的去掉这种腔调。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有一阶段这个译制腔比较重， 但是后来为什么突然没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开始诟病了。
啊，
说哎，快上，然后我们喷盐，哎，不，我们尽量的不要那个腔调了，我们要尽量的还是要去表达人物的语言，完成人物的这个行动目的，去说他该说的话，
就是生活化一点，
生活化，说就是一般来讲叫生活化，但是还是有区别，因为其实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咱们有的时候看那个，我们在配一些动画片的时候，我们配意大利的一些角色，那个很夸张，那个非常热情的夸张。那你在配他的时候，你也得特别夸张。他和那个这个比如说《唐顿庄园》里面的角色啊，那种英式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声台形表
啊，对，
那声是排第一位的，那配音也是声音的表演，那这两种声音表演。您觉得会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吗？
它是这样的，台词，您刚才说到的
台
词应该是声音应该是在台里边，台词、声乐、台词、形体表演四门功课。那么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声呢，应该是属于是台里边的台词的声音。您刚才说到的是属于戏剧部分，我们话剧演员的训练的台词，还有一个就是配音演员的台词，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有非常大的不同，但是呢，原来其实一直没有加以区分。下面可能涉及到一些稍微有点专业的啊，但是一说可能也大家都说明白了。虽然叫配音，但是其实作为我们配音来讲，它分为两件事儿，一个是叫后期配音，相当于是你给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配音，它是相当于有前期演员或者前期动漫形象的配音，这叫后期配音。那么在后期配音的时候，它其实不能够算作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它是相当于为电影电视去配声音。但是还有一种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艺术形式叫做广播剧。
是
啊，广播剧年轻人非常喜欢广播剧， 是吧，这个广播剧它和影视后期配音完全不一样，它是属于独立的一门艺术。为什么呢？广播剧它属于纯纯的听觉想象艺术，话剧、影视它是视听综合想象艺术，
是
你要靠眼睛看的，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两个由于艺术门类的不同，你在声音台词的处理上面一定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声音想象艺术它的舞台不在你的眼前，它的舞台在你的脑海里，
是
这就是听觉想象艺术。但是话剧它不是，它的舞台就在你的面前，影视它就在你的面前，你要看你要听，但是声音演员他的台词他的表演是和话剧舞台从底层逻辑上来讲是一样的，但是从外在的呈现形式来讲它有些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在话剧舞台上我们做一个跑步的动作，比如说我就这样跑，你们看见我跑了，我可以不出声，我跑，我奔跑，我慢跑，我气息不要太多，大家知道啊，他在跑步。但是如果在广播剧里面，你在耳机里面你听不到声音，你不知道我在跑步啊。所以我们声音演员的跑步是拿气息跑的，我们就得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用声音去跑步，我们不能用肢体去跑步，但是我们跑的时候也得做出这样的动作。但是我们做出这样的动作，它不是为了帮助观众了解剧情和故事，它只是配合我们配音演员发出准确的跑步的声音。这就是里面一个
区别，
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些年来，赵岭不只是话剧演员、配音演员，他也在高校担任过教职，如今呢，更是开设了声音表演的线上课，通过视频给配音爱好者们分享自己30年的工作心得。
大家对于配音啊、录广播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疑问，说自己读台词啊，总像背书，不自然，怎么摆脱棒读啊？那么我理解棒读呢，最主要
我在视频网站上看过赵老师很多
的
教学视频，也很喜欢看他在评论区跟粉丝的互动答疑。采访的时候呢，我终于有机会把我的疑问当面提出来。
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年轻人他有做自己的自媒体，但是他的声音表达能力不够，或者是普通话不够标准，但现在又很流行有所谓的 AI 的罐头配音，您会比较建议这些朋友是沿用自己有瑕疵的声音表达呢，还是用一些 AI 合成的声音呢？
我觉得如果说是你需要大量产的话，你就用 AI 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想做有品质的、让人 有感觉到这个有质感的，还是自己配。您刚才说到有瑕疵，其实我前段时间听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错误就是生命在呼吸，错误就是生命在呼吸，这是我们瑕疵和错误是我们人和 AI 最大的区别。不要怕错误，人生就是不完美的，人就是不完美的。
嗯，
这种小小的瑕疵不完美，也许普通话的不标准，也许我们前后鼻音不分，也许我们字词诗不分，但是我就感觉到你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包括我们在话剧舞台上，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我们非常努力。你看昨天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到剧场排练到现在，已经完成了3遍的连排了，才2天时间，我们完成了3遍连排，昨天2遍，今天下午1遍，刚结束，晚上要开始，就是为了能够达到一个尽量的一个还原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不管是演员的表演也好，灯光舞美和这个配合也好，都希望它是最完美的，希望是不出错的。但是哪怕就是这种情况，它都难免会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哪个时候突然，比如说这个花瓶倒了呀，灯坏了呀，或者是哪个地方演员一不小心错了一句词啊。
嗯，
我觉得其实作为我来讲，我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恰恰这是话剧的魅力，我们每一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待每一场演出的认真的态度必须是一样的，每一场都要认真，每一场都要追求完美。但是在追求的完美过程当中，完美的过程当中，我们免不了还是会有一些错误，但是每到此时我都会想起那句话，我们的生命又在呼吸了。
您刚才提到已经有3遍的连排，
对，
那您现在对我们江苏大剧院这个演出的场地有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的印象？
特别喜欢。
嗯，
昨天我们演完了之后，正好江苏大剧院的老师们也来了，来看望我们，然后我们也是感觉到，就是这个剧场特别拢，特别拢气，就是在观众坐在里面特别有沉浸感，它是拢的。有的剧场它如果说没有修好的话，它是散的，但是你要这个气啊，很一些很妙玄妙的事情，可能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懂。这个气，它是拢着的，
聚气很重要，
它聚在一起。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看戏很容易沉浸下来，他一沉浸下来，这个气只要一拢，他就很容易进到故事里面，这是第一。第二，声场特别好。我们每到一个剧场，我们都会先不带麦克风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演员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在剧场里面去感知，我们会感知自己的声音是否能够传递到最后一排，我们要感知这个剧场的空间啊，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的关系，我们得知道，也是我们要找到一个非常适合的我们的表演时候的能量。因为你比如说你要使劲儿使太大了，超出了这个剧场的容量范围了，就会你觉得你在舞台上有点过，
嗯
啊。但是如果说你的剧场很小，比如说这个剧场可能只有30个座、50个座，现在有好多小剧场，
小剧场
特别小，50-60个沉浸室，它离你离得很近，
你如果是像这个一千人的剧场这么大的劲儿，他会觉得你又过了。但是如果说你要像小剧场三五十个人的剧场，你能表演放到这个一千人的剧场，你就觉得
太小了，
太小了。所以我们每次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当于是测试一样，所有的演员，我们第一件事就会做这个。我们一部分演员在台上说词，我们其他的演员我们会坐到观众席的最后一排，我们感受最后一排的观众看舞台上演员的表演，我们去想象未来我在这个舞台上最后一排观众能不能听清楚我的词，我的表演的幅度，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感染到他。我们就觉得做这样测试的时候就觉得声场特别好，每一个角落我们都是能听清楚演员说台词的，不带麦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啊。但是我们正式演出的时候带上麦，包括和音乐的配合，我们其实演员的能力是完完全全可以做到不带麦演出的，但是里面我们用了大量的音乐
啊，
我们用了大量的音乐，而且在这部剧里面我们希望在听觉上面也让观众得到一种听觉上的享受，让他在听觉上面有一种看电影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非常非常好，因为原来可能也没有什么无线麦啊这些的，但是现在有无线麦了，那么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华生他在自己特别悲伤的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让他小一点声音，特别痛苦让他内心一点声音，我们借助一些麦的手段来帮助他扩把这个细节表现出来，让观众就像在看电影一样。从听觉上面，这可能是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声音演员，我也希望让大家在听觉上面得到一些享受。包括大家如果走进剧场，我们最后一场戏夏洛克在台上的一场演讲就特别像一场广播剧一样，
大段
只有我一个人，但是他其实是在一个千人上万人的广场上去演讲的，所以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哇什么跟着我一起呼喊，全是现场的。但是我在话剧舞台上，我不可能像电影一样去展现那么大的场面，我就采用了这种广播剧的声音剧的形式，把这一万人或者说是枪声或者说是现场的喧闹声全放在观众的听觉的脑海里，然后他看到的只有我一个人在演讲。那么所以我们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些声音的剧的一些处理方式去融合，也其实就是为了让观众看得比较舒服吧。
嫌疑人福尔摩斯来到江苏大剧院也是第一次到江苏来演出，我们看到江苏大剧院还设计了一个小的那个贴纸，是福尔摩斯他们还抱着这个鸭血粉丝汤，非常的可爱。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您用给我们用个三种吧不同的声线来推荐一下鸭血粉丝汤，推荐一下咱们的剧也行。
三种声音啊，先是来一个年轻一些的吧，用这样的音色啊，用这样的年轻的音色。欢迎大家来观看嫌疑人福尔摩斯。看完了嫌疑人福尔摩斯之后呢，可以去品尝一下最好吃的鸭血粉丝汤。
然后我用一个非常厚的声音，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嫌疑人福尔摩斯的演出，看完演出之后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非常好吃的鸭血粉丝汤
啊。然后稍微怪一点的声音，其实动画片一点的声音，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嫌疑人福尔摩斯的演出，看完之后呢可以去吃一碗非常好吃的鸭血粉丝汤。
那天嫌疑人福尔摩斯的演出结束之后，主演们一起给观众签名，在剧宣的热气球前互动合影，可以说是来者不拒。大家或许都不知道，他们的这一天已经是经过了连排采访、正式演出、签名会，可以说是非常辛苦了。但那份和观众互动时的热情没有丝毫的折扣。我在边上看着，又想起赵玲老师的那句，错误就是生命在呼吸。为什么我们会被最简单的人生所吸引？为什么语言会是一门吸引人的艺术？我想也许答案就在于生命力，注入了灵魂的台词就给人物赋予了生命，自然也就可以与听者同呼吸 共命运。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江苏经济发展迅猛，在吸引全球资本方面呢，更是表现突出。资本流动数据啊，就反映了江苏强劲的吸引力。外资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115.4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的19.5%。那这份全国首位的成绩单，它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外资用脚投票的热情写照。上半年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5.9%，那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选择把挣来的钱再投给江苏。德国卢森堡投资增幅都超过了100%，日本投资增长165.4%。来自全球的资本呢，正用真金白银为江苏的开放环境打分。下面啊，请听如皋台的广播评论：有人转身，有人重仓，166亿砸出的硬核信任。
市场的剧情从来不是单一走向。当一些品牌选择转身离场，另一批巨头却以逆势重仓下注未来。近日，一张价值166亿元的信任票，让外资撤离中国的杂音归于沉寂。
这干你呀，如皋工业，生产记得正式开业。
这一声宣告重若千钧，166亿元人民币。是百年巨头斯堪尼亚60年来最大海外投资，20亿欧元是毫不犹豫的真金白银。这不仅是一次投资，更是一份投向中国沉甸甸的硬核信任。斯堪尼亚亚洲工业运营总裁鲁特格·德·弗里斯的展望，勾勒了这份信任的长度。
毫无疑问，未来我们会继续增加我们对中国的这个投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们在中国就是如皋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业生产基地，但是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在未来还会不断的去加码。
这份信任首先源于可被验证的中国效率。斯堪尼亚全球总裁克里斯蒂安·莱文：
中国是塑造行业未来最重要的舞台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其他市场需要数年才能实现的变革，在中国仅需几个月就可以完成。
无可比拟的中国速度，由无数可以触摸的如皋效率具体承载。南通市委书记吴兴明：
项目从开工到试制车辆下线不到2年时间，我们始终坚持与企业同心同行，携手并进，真情服务，贴心护航。
百亿重仓，全资独资，布局长远，这绝非追逐风口的短期套利，而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卡位。斯堪尼亚中国集团总裁何墨池：
中国是不是现在重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也意味着每一个行业要创造更多的价值啊，为上游和下游，我们认为是非常合适的时期。
斯堪尼亚的重仓并非孤本，放眼江苏，太仓德企集群根深叶茂，苏州博士百亿增资，全省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全国第一。纵观全国，保时捷研发中心进驻上海，埃克森美孚百亿项目建成投产，阿斯利康、诺和诺德等巨头持续加注。今年1至9月，全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超16%，信号清晰而强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近5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约9%，位居全球前列。从数据上看，中国依然是跨国投资的高地。看多看涨中国仍然是众多外企的共识。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
中国各地政府都在持续改
进营商环境，聚焦关键领域和一些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他们是看好中国，加码中国，也希望赢在中国。
由此可见，片面炒作外资撤离是只见转身不见重仓。当前全球产业正在深刻重构，一些低附加值环节的离场是经济转型中的正常代谢，而更多高附加值产业、高端制造深度依赖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创新生态的企业正加速进场，紧密聚合。这不是撤退，而是一场围绕中国市场的深度优选与价值共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外资撤离是片面的。一方面呢，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在转型升级，我们谋求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那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创新能力弱、竞争力低的这些外商投资呢，在中国市场上失去了它原有的发展基础，确实存在着部分的外资撤离中国市场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新增的外资，特别是高技术领域中的外商投资，在更快的增长。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
说，总体来看呢，这种外资是有进有出，有增有减的。外资企业对我们反映的情况就是，中国市场的这种巨大的商机和科创的活力始终是跨国公司的一种优先选项。那么当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的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所以随着新出台的外资政策落地见效，那么中国市场对外资的磁吸力还会更强。
面对所谓市场萎缩论，重仓者的蓝图就是最好回答。斯堪尼亚规划50,000辆年产能，一半出口亚洲，旗帜绝非一城一地，而在打造辐射全球的制造基地。这份信任更深层投注的是中国市场的战略纵深与未来。斯堪尼亚亚洲工业运营总裁鲁特格·德弗里斯，
今天呢，我们在如皋是我们全球第三个工业生产基地，那这个对我们的整个市场来说呢，都是具有革命性的，就是改变了我们在整个市场的这个布局。
更值得深思的是，此番布局已超越制造本身，研发中心落地，中国定制开发，践行在中国更中国为世界，这揭示了一个更为鲜明的趋势，顶尖外资正从利用中国的制造产能转向汲取中国的创新智慧，从在中国制造转向与中国共创。斯堪尼亚中国集团总裁何墨池，
我们如皋的工厂生产基地啊，我觉得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就我们斯堪尼亚的承诺，我们的产品就是能被客户定制化。第二个意义呢，是现在我们能融入到中国的创新生态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则解读了中国的磁力之源。
中国凭借自己的产业优势，实际上也在成为外资企业的战略支点哈。首先就是我们的产业体系是非常完备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呢整体的这个产业规模也非常的庞大，实际上就实现了柔性生产，使得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进行一些生产的调整，所以这实际上呢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产业创新，那么在科技创新方面呢，现在应该说有非常多的亮点，因此呢未来的这种融合产业融合也好啊，市场融合也好，如果说外资企业来进行投资的话呢，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基础。
百年企业百亿重仓背后是穿越周期锚定未来的百倍信心，那些浮于表象的撤离杂音在铁一般的事实与商业逻辑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在全球的不确定性中，中国市场的强大韧性、清晰升级动能与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恰恰构成了最稀缺的确定性。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
中国大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而且必将持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资源、活力资源，让中国的大市场成为全球创新的试验场、应用场，也是利润场。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践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承诺，始终欢迎外国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共享红利，共同发展。
有人转身离场，有人重仓未来，中国市场的叙事始终充满张力与精彩。当如皋制造的重卡轰鸣着驶向世界，它承载的是卓越品质，更是全球资本用脚投票后给出的硬核答案。这份166亿砸出的信任，就是最响亮的回响。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Oh.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